无来无去无待机呀、啊，就是这关，这是光清老和尚他那就念临缘偈的话吧，无来无去无待机吧，就是那个空中来空中去，哪有什么待机啊，本来没有的呀。随善藏身，欲隐迷路。虽然他老人家很善巧地藏住他这个身份，就是藏住这本地的风光，不给你别人知道。我还像一个凡夫像啊，像一个一般的法师像，不给你知道。但是怎么样？欲隐迷路，就欲盖弥彰。你越想隐藏，越发露出马脚出来了啊，给人家看到了。这里头啊，这个欲隐迷路啊，欲盖弥彰啊，有笑话啊。从前有个人呢、啊，他家里有很多的银子，说这埋在哪里？这那怕人偷，那怎么办呢？埋好了以后啊，这得插个牌子立这儿，此地无银三百两，把那三百两银埋地底下。啊，注意这里没有银子，没有三百两银子啊，没有，你不要来动脑筋，这里没有银子。他那旁边对面有个小孩，王家的小孩叫王家小二，一看哎，此地无银三百两。啊，我试试看，一挖挖，哎呀，挖出银子来了，挖通通搬回去了。他想，糟糕，这个东西这怎么办呢？啊，于是他也立个牌子，王家小二没有偷，这叫欲盖弥彰啊。本来你这一弄的话呢，就是告诉人家来了啊，这是欲盖弥彰啊，这是个笑话。下边讲，钟鼓交蝉，云霞齐湖。钟声鼓响，交响禅坐。昨天我们这个像海公节假，钟鼓交蝉啊，云霞天上的彩云霞光互相照射啊，这个旗是旗，很五彩的，很美丽的，交响照射。他引高标法身常住，那个他老人家的那个。全身的那个寿塔那个影子啊，高标高高的指向空中，空中就是什么，那是表示法身常住。空中啊，就是说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啊，不垢不净，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，就是那个啊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他引高标就标向那个空中去了啊，就是说法身是常住的啊，不要认为他老人家不在了啊，那就、这个就啊，就是说好，他真的就不在了，就不是这样子了啊。这个他老人家这个塔名啊，我们就研究到这里了啊，就研究到这里。下边呢，就要用这个本子啊，这个本子了。这个本子讲我们研究以前呢，我先给大家提醒一下子，这是我自己的当初研究各种经典的一切身的一个痛苦的经验。比如这个阿弥陀经啊，我们要读那个经，我想每天晚上诵那个阿弥陀经的时候啊，那个文字也不很艰深呢、啊，大概的意思还是能够懂啊。可是你要一看那古时的古来祖师的注解完了，天台宗的先来古松玄义啊，要是这华严宗的嘛，来一个师门玄谈，这一谈呢、啊，谈的不知天高地厚啊，搞半天还没摸到经文，越弄越糊涂，就常有这种感觉呀、啊。但是呢，那时候我这年轻愚痴无知啊，干脆不看这东西，直接从这个经文去看，看完了以后啊，好像有一点，再回过头来看还是不懂。这样也是不行啊，你总有问题在嘛。后来慢慢的看久了吧，时间久了吧，才发现还是要从头来，耐着性子来，一点一点。那因为它那是一个路子嘛，你不从那个路子正路进去，你走不到它那个正路上去吧，还是要那耐着性子这样搞。这个就像那个六百卷大般若经一样的，一个师尊没有一个地方讲乃至的，他不用乃至两个字的。你看我们那个心经上讲，无无明由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以无老死尽。那你看，无无明由无明尽，无形以无形尽，无实以无实尽。应该这样一个十二因缘一直下来，到这就后无老死以无老死尽，应该这样子。在般若经上，大般若经不是这样子，从头一件说呀，啊，十八空一样一样说呀。哎呀，当时念的简直是好吃力呀。后来念完了以后，你撑得住。念完了后啊，心里好轻松，慢慢呢才体会出来，这个般若第一步要耐烦，耐这个性子， 烦恼不起来，他才能够，你这般若才能够啊放光啊。你烦恼一起来就障住了，烦恼就是无明嘛，无明一出来哪有光明了呢？无明了当然没有光明了嘛，没有光明哪有般若？所以就一定要耐着性子看，你一耐着性子看，看久了啊，这道吃甘蔗吃出味道出来了，那就是那个无生法忍开始了啊，闻慧成就的时候。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有的时候啊资料查不到，哎呀很苦恼啊，问人家有的时候啊关系不够也不好问呢、啊。你突然间问，假如人家不知道，这不是那很尴尬吗？这个东西啊，啊，除了有师生的关系，或者是在讲经来问，不然不好问呢、啊。查资料啊，查也查不到，这个茫茫大海到哪里去查呀？真是蚊子叮铁牛，我没办法下口啊，就是苦恼的很。有时候查资料搞好久，甚至搞一年两年都找不到这个资料，很苦。哎，还有时候还无意中碰到了，哎呀，那个欢喜呀、啊，就像走路上捡了一个，捡了这个，捡了那个，真是无价之宝一样，那么欢喜。其实这就是一种享受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一点一点来。久久了以后啊，你的路子多了，认识像我们在佛这个佛经里认识熟人也多了啊，那一看呢，就是啊，大家就是拉上关系了。这种状况啊，那种困难的状况啊，就很少了。还有一个字呢。这个字很难查，尤其那个木刻版的字，阿弥陀佛呀，你去查吧，那个小字典里就查不到，康熙字典里应该可以查到，有的也没有。但是现在有一个好的工具书啊，就是那个中共出版的一个叫就是我们台湾的远东书局，他把它版权买过来了来出版，叫远东汉字大字典，不是大词典哦，远东的汉字大字典，一共有2500万个汉字都在里头，这是周恩来当初下命令编的，全国各省啊，他们那是啊，那36个省啊，大家一起编呢、啊，这么大的16开本的8本，我买了这个一看呢、啊，欢喜的不得了。但是他这里缺点太多了，因为大陆上没有那种，这种那个像那我们那个大藏经啊、查索引那种，他没那样编，在那部首那边，阿弥陀佛呀，你要查又查死了，又不能常用。不过有那个东西好一点。有那东西啊，你先查一般字典，一般字典查不到了吗？再查康熙字典，康熙字典查不到了，去找他，那是大概恐怕呀，半年也不会用上一次，啊，那种不要紧，啊，虽然辛苦一点不要紧，这是一定耐着性子。我们耐着性子啊，各位讲啊，对我们修行圣道上有好处。你看《法华经》告诉我们，你要调柔，柔和善顺，你才能修圣道呢，柔和啊，这个我们心地很柔和，然后善顺啊，能够啊很这个善良的，很柔顺的，你这样子才能与佛法相应。很刚强难调，一下子就无明起来了，烦恼起来，把书一折不看了，这个那糟糕了，不行。我们世间上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事情，佛法总是不行的。那这个在佛经上讲啊，就是古的大德讲生牛皮。啊，没有熟过的生牛皮，它很硬的，没办法啊，什么事情做不成，就耐着性子磨。要是感觉到啊烦恼起来，放下，赶快念几声阿弥陀佛，转一圈回来再来，有空了想起来赶快查啊，不要等那个时间过去，就是这样。有时候在快要睡觉了，或者睡觉了想到了，赶快起来查，查完了就记。现在你们有那个有笔记啊，资料卡要记，遇到就记，马上就记，记了以后吧，你把它归列好了以后，将来你再看的时候就好了，那就省事了，查一次就不要老查了啊。同时我们做这个工作呢，也是我们出家人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啊，精神有所寄托，一天有事情干啊，也是一种享受。在那翻，那翻完了以后找不到呀，啊，东打西找，找的很费力气，突然间找到了，啊，赫然大，虽然不是赫然大悟啊，赫然开朗啊，有一个路子，就很欢喜了啊，这样的这个心地呀、啊、就容易开明啊，心安住在法上，慢慢的呀、啊、总是在这法的佛法上来前进，就比较烦恼不容易起来。修行人就怕烦恼起来，烦恼起来就障自己道，没有办法，佛现前也没有用了。那个时候那叫无明起来了嘛，没有办法的。所以就是不要他起来，不要起来，你得给这个事情做，你就这样把他安住在法上，那就找啊，找慢慢的啊，慢慢的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，智慧如海了后啊，烦恼就没有了啊。现在啊，我们就打开这个本子来看啊。 佛说阿弥陀经疏钞演义绘本卷第一。佛说阿弥陀经疏钞，这是一部书，演义也是一部书，绘本是净空法师他老人家慈悲呀，把古德法师的那个演义，古德法师演义，这是原来是在那个疏钞后边的，不跟这个疏钞在一起的，那更费事。我当初看的时候更费事，看了疏钞翻过来再看演义，看完了演义完再回来看疏钞啊，好辛苦，有时候就不上头。他老人家慈悲，把他这个演义拿过来啊，这剪贴过来贴在这上重新拍一个版，这样就比较好，给我们个方便啊。绘本的汇合起来，这个本子卷第一，这个卷呢，它这后边有讲，我先简单说一下，在古来那个时候啊，就是顺从古来那个习惯下来叫卷呢，一卷一卷的，就是我们古来也用那个竹简，那竹子在那写上，写完了后那个竹子用一个竹，用个皮条子线条把它穿起来，穿完了后这点不能太长，太长不方便看嘛。大概有个相当，这个也不能太长，太长了不方便，也不能太少，太少了又老是搬来搬去的，这个适当的状况呢告一个段落，这算一，完了就把它卷起来叫一卷，就是那个啊。然后这是第一卷啊，第二卷，那现在我们都这根本不是卷了，就是这样本子了，一本一本还是叫卷啊，这是顺从原来的啊古来的这个习惯呢下来的。这里面讲的这个古德法师，这个莲池大师，他老人家的这个我们关于他老人家的整个的呀、这一生当中啊，在他塔名里边我们有个概念呢、古德法师这个他的资料没查到，这还是啊幸德法师帮我查的，幸德法师查了那个中华佛教百科全书里边查到的啊。古德一字大贤，是明末昭觉寺广成法师的弟子，他曾经在云栖寺弘法，我们偶遇大师曾经跟他学为师，就是他老人家。但我在另一个本子上看到说他给莲池大师当过侍者，就是这个古德法师啊。当时啊，偶遇大师曾经问他说，这个性相两宗啊如何合会呢？他说性相两宗不容合会。当时是这个偶遇大师不同意这个说法，说性相两宗既然佛说经应该能够合会，为什么不能合会呢？于是乎偶遇大师自己来研究，后来偶遇大师自己研究通了啊，成唯识论、瑜伽师地论，后来他又写了个那个唯识心观呐、那个另外他也那个相宗八要直解，那都是偶遇大师著的呀。偶遇大师最后他会通了啊，这是讲古德大师啊。这个演义呀、演就在推广、推展的意思，义是义理啊。我们在世间上有三国演义，那这个一般的演义呀、就是根据那个史实，他另外来一些个添一个花啊，弄个叶啊，就是添油加酱啊，做个菜啊，让大家看着欢喜而已，但是不能离开史实啊。那这里头啊可以这个添一些个茶，一些个有趣的故事，像那个《三国演义》上的好的故事啊，在《三国志》上就没有啊。那罗贯中呢，他根据这个状况啊，就在这里这个添一个花，描一个叶，就是这样子，让大家便于能够欢喜来看。但是事实上还没有离开事实啊，这个演义是不能离开事实的啊。下边我们看这个演义啊，这里凡是带演字的就是演义，他提议讲这个题的义理，开卷，那打开这个书本以后呢，佛说等八字是法题，后学等十二字是人题。佛说阿弥陀经疏钞这八个字啊，疏钞这八个字是法题。后学等，原来是后学古行云栖寺沙门朱红树，现在呢我们后来人印呢就把那后学那两字去掉了，加上一个明，是明朝啊。所以这十二个字啊是人题，法题下字细时，是法题在下边，我再详细的说明再解释。今入文之先 理应料成总意。现在要进入啊，这个文字的之先呢，在理上来讲，应该先概料的啊，要说一说，总说一说。题中要有四对，这个题当中有四对，一对一对的有四对，一个是通别是一对啊，第二个是能所是一对，第三个教理是一对，第四个人法是一对。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，这么啰嗦呀，还这么一对一对的呢？其实这也是锻炼思维的呀、哦。你去想啊，他那个古人那个想出来，不是凭空想出来的，他是用般若观慧观出来的呀，含着这几个道理的呀。这一个里头，第一个通别一对，什么通别呢？就是通体和别体啊，通体和别体。通在经之一字，通体是经的一字，所有的经都叫经。和佛说的经典都叫经，所以那是通体，不管你是什么经都叫经，那是通，共通的啊，通于各经典的叫通体。别在佛说等五字，别体呢，个别的属于这本书个别的所有的所有权的，那就是佛说阿弥陀经啊，这个佛说阿弥陀这五个字啊，这个是别体，这是通别一对。二能所一对，能说所说，能权所权，在佛法很讲这个能所啊，到禅宗到最后要破能所，把能所要破掉了才行，能所破掉了就是那个第八识就变成第九识了啊，就是无明不觉，然后那就是业相以后生出来那个见相啊，和那个见分和相分，那两个一破掉了以后，马上就能够把这个第八识就啊，就说讲压碎第八识，在禅宗里有一句话，把它压，第八识压碎。为什么压碎？它真往合合的把它压碎了，真往分开，还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就讲这个能所，先有能才有所啊，一切法都是由我们能见的心，然后再看到所外面的境界，去看着才所看到的境界，叫能所。这个能是能权，权是权解释，权释啊，能是能够解释的，就是经的一字，经是能解释，所权就是上面那个佛说阿弥陀，所解释的呢，就是佛说阿弥陀这里边这些个道理。三教理一对，教和理，教行理三经啊，即一正宣扬啊，那个什么，就是我们在这个大回向的时候啊一心叮咛西方极乐土啊，教行理三经，叫一正宣扬遍法界尊法，那就教行理。教和理这是一对，怎么说呢？佛所说的经都叫教，就是在上对下之言叫做教，上面讲的话告诉下边要遵守，这叫教啊。佛所说的经教化他的一切众生和他的弟子的呢，那这个经叫做教。阿弥陀就是理，佛说阿弥陀就说的这个阿弥陀这个道理，佛说的是教，那个阿弥陀就是理，所以叫这个这叫教理一对，这是一对啊，他们两个有关系，就是互相对对啊对待的。第四个是人法一对，有人，有能说的人，有所说的法啊，人法，人就是佛说，就是人佛说的啊，佛是人，阿弥陀就是法，这是人法一对，这四对啊，这个是总一总说了。下面他这是别说啊，守佛字第释迦牟尼佛，从兜率降圣王宫为悉达太子，出家苦行六年，成等正觉者。首先这个佛字就是释迦牟尼佛。从兜率天降生到王宫为悉达太子，悉达太子翻译过来顿吉，顿当时一切都很吉祥啊，叫顿吉。出家苦恨了六年呢、啊，其实世尊的苦恨啊，他知道那苦恨是不行的，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降服外道的，外道就是说是啊，他说我们了不起，你看我们的苦恨啊，有的人站在那个地方，一个脚站在那看太阳，一站呢站几天也不吃饭，也不眨眼睛，这样子是那苦恨啊。 有的时候躺在那个热壶上啊，有的时候那个给太阳晒，你反正就是那些个很难做到的折磨自己身体的那种的那苦恨。结果呢，搞了半天呢，还是得不到道。好多那外道苦恨啊，到世尊面前，他三说两说，世尊就把他收为弟子了，就是因为他还是没通达的这个圣道的这个教理呀、啊，光苦恨还是不行的呀。苦行了六年呢以后啊，那些外道服气了，然后世尊成佛。那外道一看，哎，他最后放弃了这个苦恨成佛，那证明这个苦恨还是不究竟的了，我们不要求苦恨了。因为当时印度那西方虽然是外道呢，他是心外求法，他也想解决这个人生的痛苦的，所以他去呀 折磨这个身体啊，怎么样，就用尽了方法去修这个一切的方法来修行，他也想证涅槃呢，现在正涅槃，但是证不到涅槃。最后搞了半天呢，那个外道啊，那头子就问世尊，他说是去谈呢，喊世尊的名字。他说你们这些个佛弟子们，既不也不恨吃苦，悠哉悠哉的能够成道啊？哎，我们那么吃苦都成不了道，证不到道，证不到涅槃呢。世尊说，证道和吃苦不吃苦是两回事。那说那为什么你那弟子能证道呢？他说我有八正道才能证圣道，就八圣道，正常的生活，见思语业命尽念定要证，所以法要证，就是这里来的。成了等正觉了，成佛了，这个就是这个佛子，就是指着释迦牟尼佛是。要是提议要解释他的意思啊，佛子是梵语，就是佛陀，翻过来是觉者，为觉了性相之者，就是说觉了法性法相的人，具有三个意思。一个是自觉，觉知自心本无生灭，他这是理体上解释了，这个地方解释得很深呐、啊，解释得很深。有些都是用大乘起心论呐、啊，或者是用那个大智度论呐、啊，这些个地方来解释的，很深。深没有关系啊，我们还是把它这样讲过去。觉得我们自己本心不生不灭，叫自觉了啊。第二个觉他，觉一切法无不如是，无不是如。第二个觉一切法，这个对内的讲，我们这个心呢、啊，对外边是静呢，一切法都是如。这个如是个什么呢？这个如有不变的意思，不移的意思，也当空讲，叫一切法都是平等的，平等的。所以在《金刚经》世人讲，一切法皆是佛法。因为什么？一切法皆是因缘所生，无自性故。所以一切法性无性是佛性，无性啊，无性是佛性，不是空无那个断灭呀、啊，不是，就是它不固定的，因缘所生的。你要是怎么样做，随你的意思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假如我们能够知道这个道理了以后啊，就修道就容易了。因为他无自性，要有自性就道不能修了了。叫觉了了一切的法，万法都是如，没有不是如的，就是没有不是空的，都是一样平等。在这个大乘起心论里在这地方讲啊，讲的这个。第三个觉满，第二觉理缘称之为满，就是自觉内心的没有生灭，如如不动，外觉呢一切法无不是如，如如不动，无所得，内无所得的智，外边观一切境无所得，那个这个就是如如了，两个如又不动，那就是这个境界了，就觉满了，这是自己成佛了。按照另一方面讲呢，那就是啊，这个自己我修道修成了叫自觉，觉他呢就度众生啊，觉他觉满三觉圆满啊，自觉觉他觉行圆满，这个时候叫做觉满成佛啊，也可以这样解释。要准起信以彰三义，要是根据到起信论上讲，大乘起信论讲呢，也可以彰明啊显明这个三个意义。第一个是实觉，实觉怎么叫实觉呢？因为呀，有本觉，就所谓不觉。你说众生说不觉，他不觉一定有个实觉，要他本来就觉悟的，他才不觉了嘛。 啊，假如说是他要没有个本觉，就不能说不觉，因为要不要有他不觉了，不觉了，原来是本来是觉悟地方，现在他不觉了，要他再觉悟，那就叫实觉啊。实觉了以后，开始一点点觉悟，觉悟，觉悟，到最后呢，那就是啊，相似觉呀，分正觉呀，究竟觉，觉满了以后呢，就是说实本合一。就像我们修行啊，到最后啊，我们三明六通啊，这个八解脱都成就了，跟佛一样了，那就是我们的实脚和本脚合一了啊。我们现在就是在实脚上做功夫吗？实脚就是修德吗？本脚就是性德吗？性修德修修修修修圆满了，就是修德圆满，性德圆彰，我的功夫做到了，成就了，成佛了，成佛了以后嘛，我这个觉性也没有增加一分，和当初那样子。那回过头来看一看，那些个众生啊，他的侥幸也没少一分，说再胜不增，再凡也不减，那这个这就妙了。这在法相唯识宗上来讲，很不以为然这个说法的，嗯，他们这不同意这个说法的。事实上是这样子，事实上这样子。你看成佛了以后，他也并没说另外有什么佛嘛，世尊讲嘛，他并没有在那阎能佛那地方有法，要有法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阎能佛再不为我受记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号释迦牟尼。金刚经是这样说的，要有法得，有一法得，有个佛字在心里头不能成佛，必须把这个佛字也放下了，然后才成佛了，那真正的空心空寂地归了。